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个单元当中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弟兄姐妹，当您想到启示录，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的，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或传道同工会觉得，哇，这是一卷非常难查考的书卷。但是再难的书卷，我们知道都有上帝的启示，因此让我们预备心来从这一卷书卷当中得享上帝的启示。一段音乐之后，今天将会对启示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先来思想的是启示录这一卷书卷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自称是约翰，在第一世纪末十二使徒当中还存活在世的仅剩下使徒约翰一个人，因此众教会间只需要提到约翰，大家知道所指的都是使徒约翰。根据初期教会的传说呢，使徒约翰晚年是在亚细亚服事，所以他非常熟识那一代的教会，主使用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非常合适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他们在思考这位的约翰是否是使徒约翰呢？有人说启示录当中的用词跟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差别有一点大，但是这是因为启示录纯粹是根据约翰他所听到的和所见到的记录下来，所以用词当然就会有所差异。至少称基督为神的道，这就是使徒约翰所特别使用的一个名称。另外呢，启示录当中所常用的羔羊、真理或真实、见证，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在约翰所写的其他的书信当中也是如此使用。因此绝大部分的解经学者、圣经学家认为启示录乃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是西比泰的儿子，他的哥哥呢是雅各，母亲是撒罗米。撒罗米是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并且服侍他的姐妹们之一，极可能他就是主的母亲的妹妹。因此呢，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也有可能是主的表兄弟，难怪他们两个曾经请他们的母亲出面向主说情，求在他的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极可能约翰的家境是富裕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大渔户，有渔船跟雇工，他也认识大祭司。除了在加利利的家之外，似乎他还有一个家在耶路撒冷，这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二十七节。最初呢，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做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有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与他同在。这两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没有特别提到名字，就是使徒约翰。所以这就是作者约翰。而在主升天之后呢，他仍然居住在耶路撒冷，他知道主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所以呢，约翰守住他的地位，在圣灵带领之下协助彼得建立教会。我们可以说他跟彼得的合作是挺紧密的，在那楼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五旬节的时候一同站起来传扬福音，在美门口一同帮助那个生来就是瘸腿的 并且对百姓做复活的见证。后来又一同被官长扣押，一同在他们面前述说拿撒勒人耶稣，在撒玛利亚也一同工作等等。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呢，使徒约翰的事工已经向西移动，在小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教会侍奉主。他也常常住在以弗所，在那个时候是罗马暴君多米田的时候，所以他从以弗所被充军到拔摩海岛，也就是爱琴海里面一个荒岛，在那里看见了荣耀主的异象，因此就写下了这一本启示录。所以使徒约翰蛮有可能是一边在看异象一边记录下来。等到他从拔摩海岛被释放回到亚细亚之后呢，经过整理才成书。所以绝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这本书大约是在主后95年到99年写于拔摩海岛跟以弗所这两个地方。那这本书呢，是写给神的众仆人以及七个教会的使者，但是也是写给我们教会全体的，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诵读，都能够遵守。教会外有罗马帝国的逼迫，而在内部有异端的侵扰，所以可以说是内外交迫，面临存亡的危机。主借着使徒约翰写下这本书，是为了劝勉弟兄姐妹从苦难当中能够转眼仰望主，恢复起初的爱心，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依然忠心。同时也是警戒众人不可以随从异端，不可以随从世界的潮流，要持守上帝的话语，要紧紧地抓住上帝，而将来必得奖赏。另外也是解开奥秘，使我们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演变都在神的手安排跟管理之下，好叫我们从外面的事物转眼仰望定睛于主，并且从中得享安慰。同时也是解开了勇士的奥秘，使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从今世转向勇士，因此在神的里面得着激励，重新得力，并且行走十字架的道路。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整本圣经的终结。如果没有启示录，圣经就是有始无终，那其他各卷的难题都无从解答。所以启示录可以说是实现盼望的书。这本书将我们带到天上和灵里，首先认识主各方面是多么的伟大，以及他跟我们的关系，又从教会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更多的认识自己，并且了解属天的奥秘，从而呢也能够知道地上的一切正照着上帝永世的计划一一的实现，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世界也正逐步的朝向最终的结局来迈进。因此如果我们不醒悟，就被留在地上深受各种灾祸，但是如果至死忠心，就要与主作往一千年。所以启示录又将勇士的荣耀情景似乎是稍稍的透露了一些给我们，使我们的心被吸引，并且把握机会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的比喻跟寓意的叙述，能够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从中更多的体会神所要我们明白的。启示录也特别多的使用了数字，特别用了跟七相关的数字， 七个教会，七灵，七个金灯台，七星，七盏火灯，七印，七角，七眼，七头，七碗，七座山等等。而且启示录将我们提升到属天的境界，从高处以永远的眼光来看世上这一切事物的发展。当然，启示录也是一本谈到神审判的书，包括了七教会的审判、敌基督的审判、大巴比伦的审判以及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将我们所信的主从各个角度彻底并且完全的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的认识他。启示录也特别提到末世将会临到的大灾难，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因此让我们看到经文当中所记载的祸灾祸灾祸灾。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当中有福的应许以及属天的赞美，依然是七，代表神大有能力圆满的作为，让我们受激励并且继续的追求神，并且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启示录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对你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提醒。还有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从启示录的查经当中更深的体会神，也跟神说，主啊，我等候你，我愿你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将启示录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接下来的单元当中，我们将逐章逐节的学习。但愿上帝的启示大大向我们敞开，而我们预备自己迎见主面。我们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啊，我等候你，我愿你来。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